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好，我先开始。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当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感谢主，今天由我们本堂的赵宇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现在将时间交给赵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看见大家笑了哈，这个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要跟弟兄姐妹你周围的说，很高兴和你去敬拜，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很高兴和你去敬拜，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对呀、啊，哎呀，看到弟兄姐妹这个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充满喜乐的啊，也看到很多夫妻之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有点抹不开，只知道我爱你，却不知道耶稣爱你哈。我们相信耶稣真的好爱我们哈。今天是夏令时啊、结束的第一个主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来早了哈？你可能要想赶上敬拜，却赶上了主日学。有的时候想赶主日学，却发现自己来早了一个小时，那总比第一次夏令时你没赶上好哈。第一次夏令时的时候，你可能想赶主日学，结果赶上了敬拜；你想来敬拜，却赶上了午餐哈。所以总是有的时候会调整，发现弟兄姐妹还都挺感恩的，都发现了这个时差啊。我们感谢主，继续接续十月份我们这个宣教月。关乎宣教的信息，我们继续的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他的信算为他的义。这是我们信主的一个重要信息。宣教月的时候给弟兄姐妹讲，宣教是神的心意，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讲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神要差派他的工人。那今天差派我们，也可能到远方去，到未得之民那里去，也可能跨文化的宣教，那弟兄姐妹也有可能就在你的当中，就在我们邻舍，在我们同事朋友当中，在我们这个小圈，在社区里边，我们来宣传神的道啊，宣传神的福音。那么今天的题目告诉，就算他的信就算为义，是一个重要的信仰根基，也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信仰教义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条。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发现信主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今天明白了这个信息，你就会发现信主很容易，不是那么难，只不过说我们能否接受神的话，能否接受神的话。那讲这个题目的时候的话呢，弟兄姐妹，我出于三点这样的考虑。第一点呢，是出于说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从1517年到2017年，500周年。那在就是说前几天周四的晚上，好，我们也有一个纪念，就是唐崇荣牧师来到华府地区，在整个华府这些教会当中有些人听到他的信息， 而是一个纪念。他老人家从17岁奉献到今年他77岁，60周年，好，我们教会也马上60周年啊，60周年的奉献，在全世界各地来宣讲福音。弟兄姐妹，他有一个数字，大约有3000多万人听过他宣传福音， OK， 听过他布道，那么也大约有几百万人因着他布道来信主。还有呢，就是在他的呼召下边，大约有2万人，不管年轻的还是这个中年的，他们奉献自己，愿意成为神的仆人，一生的服侍他。哇，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数字。当然他说荣耀不归给他，我们也相信荣耀不归给他，荣耀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在那个礼拜四他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他有一个呼召，我们教会啊有8个人上去，弟兄姐妹来愿意奉献自己。我相信这不是弟兄姐妹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一时的感动，而说他们真的看到神在这个世代，在我们身上神的心意。所以当他们站出去的时候，我们为他们高兴，我们发现就是说神知道什么时候呼召他的百姓，什么时候呼召他的仆人，所以神做事有定时啊。那我也鼓励今天在座，你若是那天啊已经站上去愿意奉献自己的人，那不是一时的决定，乃是你在神面前的追求，也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这个尾声了。所以当祭物献上的时候，他是自己不能撤回来的啊，所以神必纪念你在他面前的这个心智和摆上。这是我要和弟兄姐妹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告诉我们的福音朋友，弟兄姐妹，假如说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第一次听到基督教，第一次听到啊关于信仰的事，我告诉你，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就是因信称义是其中之一啊。当你今天能明白了以后，弟兄姐妹，你可以向神来做一个决定，你说神呐，我愿意信靠你，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当你明白这个真道的时候，你就可以向主来宣告，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这是一个给福音朋友们一个层面的信息。那第三个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信息。我们常常说我想去传福音，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开口，哎，我不晓得如何给他们传什么。弟兄姐妹，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他的信就算为义的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传福音了。当你能够把这一个信息，这一个主题解释明白的时候，人就可以因信称义，从不信到信，归到神的名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给传福音的弟兄姐妹，给有心志愿意跟随神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信息。所以在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就是在宗教改革里边呢，有5个重要的唯有啊，唯有，其中有什么叫唯有圣经 ？OK， 唯有信心，唯有恩典，唯有基督，唯有上帝得荣耀。它都是用拉丁文说的哈。今天我们不在这儿翻这个事情。那么透过这3个层面，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今天要讲的是信息呢，是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也可以用一个专有名词来翻译出来，就说因信称义。因着信，不管你是谁，你因着信靠耶稣就可以被神称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呢，虽然说纪念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但是这个道理，这个基本信仰不是马丁路德的发明，乃是他的发现。为什么这么多年1500年没有人发现？不是没有人发现，是原来就记载在圣经里边，只不过说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信徒手中没有圣经啊，不像今天我们一人可以有好几本圣经，你把你家里的圣经都收出来，你放了可会这么多。可是原来的时候，百姓或者信众手中没有圣经，那在哪里有圣经呢？在修道院，在教堂里边啊，只是说放在那个地方啊，像这个宝贝一样的，一般信徒想看一下都得在圣经开放的日子可以去看一下，摸都摸不着。那我们感谢主的话呢，马丁路德是他因着他 神在他心里边的那个那个吸引呢、啊。神对他生命里边有一个急迫，他是个怕死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今天好像很多人都不怕死哎，但是马丁罗一个特别怕死的人，他说如果我死了我就完蛋了，我可能就下地狱。所以有一次电闪雷鸣，一次这个大的一个像雷一样，就把他像击倒在地上，不是被电击倒的，而是被那种恐惧击倒。然后他说如果我不能清楚我信神，那我死后就下地狱来，这多可怕的一种情形。所以他就不断的追求神追求神，当他追求神的时候，神就给他启示。马丁路德已经读过书，他也学过法律，但是他决定他要去修道院修道，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不把我生命的事情弄清楚，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是枉然的。所以他就去修道院了，后来在修道院里又去后来也到大学去读博士学位，然后他就做了神学教授教希伯来文教希伯来书，教这个罗马书，教加拉太书。在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大大的刺激了他。所以说以前的那种恐慌从哪儿来的，那个平安从何而得。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恐慌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根基在那站立得住。你们有没有发现，当你不管在任何恐慌的时候，你需要有个根基，说这个根基是永不动摇的，你才能够说服自己。否则的话你都不能说服。今天比如说我们说金钱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假如说你有了大笔的金钱，明天就要你的命，你觉得金钱重要吗？你就站不住了。你说我可以拜拜很重要，假如说告诉你明天就要你的命，你觉得拜拜重要吗？你敢觉得拜拜可以救你的命吗？所以马丁路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发现了一个真理，这是启示的真理，是神创造天地的主启示出来的真理，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人可以因信称义。好，弟兄姐妹，当他发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完全得到确据，完全得到确据。所以说他从此不再惧怕。好，刚好当时那个世纪啊，在罗马帝国里边他们在流行赎罪券，就是说有些人不怕死吗？当你可以那个这个神父啊，或者那些人啊，怕你愿你捐钱啊，说没有关系，你怕死的话你就捐一笔钱了，捐一笔钱你就可以灵魂就可以上去了。那假如说你家属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父母谁好友啊亲戚已经在炼狱里边，你要救他们，你扔一把钱呢就可以了，他们灵魂立刻就上天了。所以是这种的传教的思想，这种当时的信这种流行之说呀。马丁都说这和圣经里边完全相反的。所以马丁路德在在1517年10月31日啊，就在那个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里边贴了95条论纲说这些事情是现在所传的道理和圣经里边的道理不符的地方，谁如果不服你就起来跟我挑战，你说服我我就信我就服从你。所以说没有多少人可以反驳他，因为他是真的是在圣经里面找出来和当时的信仰所不合的地方。那么这个事情就像一根火柴丢在干柴里边一样，哗就燃烧起来，所以才兴起了宗教改革呀。今年是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那么好，回到今天我和弟兄姐妹传达的信息，他得信就算为义，也可以说从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弟兄姐妹，因信称义这个概念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现在告诉我们圣经里边是这样子说的，我们再一道读一下好吗？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好，这里提出一个称义的概念。好，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称义的概念提出来，义是什么？弟兄姐妹，义在圣经里边说就是没有罪。义呢，就是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好，弟兄姐妹，你别小看这个概念。谁敢站起来说我没有罪？谁敢站出来说我的生命里边，我的品格里边没有瑕疵？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说。所以说义就是神看为圣洁啊！你是否被神看为圣洁？我们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概念，所以人不可能没有罪，人不可能没有瑕疵。那这里边又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都是会有过犯，会有罪恶，会有良心的谴责，都会发生。可是假如说你说我要做点什么事情来平息我良心的控告，你觉得得安全感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就是你凭着你自己的善功，凭着你自己做工来得的工价。可是的话呢，神不是这样认为，说亚伯拉罕他因行为称义，可有夸口的，那只是在神面前没有可夸。那经常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因为信神算为他的义啊。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义人啊，只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在这里边，亚伯拉罕不是说因为他做了什么而称为义。那同样换作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是因为说我捐了一笔钱给灾区，我可以称为义。你也不能说我因着有一次我给了街头要饭的钱而称为义。你不能说因为有一次有一个车抛锚了，我在这帮他换车胎，我称为义。而是说只称罪人为义的神，那个信他。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提出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信神呢、可以称为义，神就称那人为义。能不能简单的说，因信称义就是什么？人本来在上帝面前是罪人，与上帝的恩典和祝福隔绝，与上帝的生命隔绝的。好，第一个概念，人就是罪人，与上帝的恩典生命隔绝。但是的话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的话呢，是可以和神和好，可以和神啊同归于好，得永远的生命。好，在这两下之间，你会发现缺少点什么。一方面人有罪，一方面神预备了救恩，这中间需要一个结合点，那就是神设立他的儿子耶稣为罪人死，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义。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是在罪和义之间，他是一个担当，他是一个桥梁。因此在这里边说因信称义，就是说凡是有罪的人可以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就可以得到神的义，得到神的永生，可以和神和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达成，一个从义的概念跨越到一个从罪的概念跨越到一个义的概念，一个从死亡的状态跨越到一个永生的状态，这中间需要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人舍命。那我们再看一段圣经，是在罗马书，还是在罗马书里边第三章23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吗？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一个关键，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好，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要让人知道这一点，千万别说你是好人，我是好人，我们大家都是好人，所以我们也要救恩。那神说罪人不能够自己得到救恩啊。那么我在这里边发现有人提出来一些概念啊，比如说说基督教，你说因信称义，那假如说有一个人犯下滔天大罪，他只要信了，他的滔天大罪就可以一笔勾销了。那另外的话，你如果有一个人一辈子行善，但到死他也没有信耶稣，那他能不能得救？如果不得救，这公平吗？如果不得救，这样的教义，这样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可信吗？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人一辈子做了坏事，但他因着信耶稣，他的罪一笔勾销了。可是有的人呢，他觉得一生做了善事，他就是没有信耶稣，那他要下地狱，这个公平吗？弟兄姐妹，你觉得如何呢？你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真是一个问题，对吗？那因信称义还管不管用？因信称义一定管用，因信称义管用。我们常常的以为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得到救恩，这是我们心中一个最大的梗。我们实际上是不服神的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里边说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弟兄姐妹，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很做善事，我们很义，我们做这事，但是在神的眼中都像污秽的衣裳。这是一段圣经里边，我们从以赛亚书这段来，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第64章6节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好，弟兄姐妹，在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不管世人怎么说，不管众人怎么说，你行善，你行义，你觉得委屈，但是在神看来，人一切的义行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可能不能举个例子，有的人穿黑衣服， OK， 他的黑衣服上边有许多的白点。弟兄姐妹，你告诉我这个衣服是黑的是白的？你不能因此就说它是白衣服，虽然有许多的白点。也可以说一个人穿着白衣服上边有许多黑点。弟兄姐妹，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啊就是这样子的，或者说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子，可能你穿啊，不是可能，你穿的是白衣服，可能你上面有许多的污点，因为你可能还说过谎，也有可能你占过小便宜，也有可能的话呢，你是做过不蒙神悦纳的事，但是你整体的衣裳来说是白的。神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你几个黑点再涂掉。假如说你穿的衣服的格调，你整个就是黑衣服，你除非把这个衣服换掉，否则你不可能因为几个白点你就说这是白衣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的义。因此说我不愿意给大家说得很沉重了，但只是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担待我们的罪，你总然说你是善良的，你总然说你是好的，你总然说你是义的，但是在神那里边还是没有办法过关的。举几个例子来给大家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是一个欠钱的人，你的账户里边是负数，那弟兄姐妹，你怎么弄你这个钱得需要把它摆平，对不对？你账号里边，不管你这样说吧，不管你开几个账号，你有几个信用卡，最终你的所有的信用天平都必须从一个账号里边出钱。你有很多信用卡，可是你的账号里边钱呢是负数，你已经欠账了。弟兄姐妹，你再多的信用卡，你告诉你怎么把这个账给做平，你做不平。除非有一个人他不欠债，他说好，不管你有多大的窟窿， 我来把你这个债填平了。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就像欠债的人呢、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好行为，或者有很多的觉得可以的，但是你必须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生来就是个罪人，你怎么去填平这个窟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唯有神他自己可以说，我的儿子是没有罪的，他可以去替你担当这个罪。好，这是一个，我觉得弟兄姐妹，不晓得你能否听清楚了。那我再给你举第二个例子，就说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司机，可是有一天你超车，你超速，你被警察拦下来，警察可能看你态度很好，他说好，今天我不罚你款了，我让你走。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是不是恩典？是恩典吗？是恩典，但是公义吗？因为你犯了罪了，因为你已经超了速，你应该被罚款。他说他不罚你，是恩典，但是不公平。如果他从钱包里边掏出钱说好，你的这个账，你的超车的款，超速的款，我来替你交，这是公平的。还有第三个例子，假如说你到商店里边买东西，你买了一大车的东西，你正准备结账呢，你前面有个人，他说没有关系，我已经把这个账给你替你付了。你就可以直接推着车走了 ，OK， 听见没？你不需要再付第二次账，因为你的账已经被人结过了。用到我们的信仰里边，就是说我们是欠债的，但是前边2000多年前有个耶稣，已经替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罪债都付清了，所以现在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你可以坦然的来面对。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是告诉我们罪人有福，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啊，神的儿子替我们付上了这笔罪的代价。世人都犯了罪，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就显明神的义，就把人以前所犯的罪都给赦免。所以这是讲到人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概念。那弟兄姐妹，因信称义接下来也告诉我们有福气。因信称义是告诉我们大家有重大的福气，因为这里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是谁？我们华人最看重福气，看重效果。你不管做什么事，总要问这个对我有益处吗？这个是对我什么好处呢？所以因信称义是对我们有福气的，不单是对我们华人，对任何信靠主的人都是有福气的。有什么福气？弟兄姐妹，他这里边告诉我们是这样的福气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弟兄姐妹，你有一个加添，就是神的义给了你了，神的义加添在你身上。为什么？他说因信他，因着信耶稣，这个神的 credit， 义的 credit 就加在你身上。这是一种加添，白白的加添在你身上的，你没有做什么。那么第二个是说，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弟兄姐妹，我们的过犯被神给涂抹了，然后的话呢，神使我们称义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蒙恩的事。好，弟兄姐妹，你千万别以为这是小事，因为这个事情是关乎到神做事的法则。那第三个呢，是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基督徒我们说得救的消息，基督徒我们说称义的消息，最终是叫我们能够得到永生。你怎么得永生？你怎么得到永远的生命？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称义就是没有罪了。那么口里承认呢，就可以得救啊， 得救就是说你得到救赎了。弟兄姐妹，这个难吗？不难，他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这是我们看到可以得到救恩，这是最简明的救恩之道啊！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称为基督徒的，受洗称为基督徒的，要奉献给主做啊他仆人的，做使女的弟兄姐妹，你已经经过这一个阶段，就是说你已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今天是第一次听，或者是有一些福音朋友还在这个徘徊当中的，这还是一个根本的真理，还是你必须要去明白和跨越的一个坎。什么时候你进入到主的怀抱，你必须要跨越这一关，所以必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才能够得救，你才能够称义。好，弟兄，这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福气啊。所以这个人是有福的，被神称为福啊，被神称为有福的弟兄姐妹。那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因信称义还有什么广更深远的意义吗？一定是有的。因为刚才这段圣经啊，非常的非常的拗口，但是呢他却把因信称义的那个广泛的意义啊解释给我们听。我们来读这一段吧，好不好？四节到十二啊，九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行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自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好像听着云里雾里的哈，亚伯拉罕受不受割礼啊？亚伯拉罕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四千年前的亚伯拉罕，两千多年前的耶稣，和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华人有什么关系吗？弟兄姐妹，圣经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是有效的关乎生命的连结。亚伯拉罕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那些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受割礼常常讲的是犹太人，他是他们的父，他也是我们这些没有不是犹太人的，是外邦人的，我们信耶稣之人的父。犹太人信主，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外邦人信主，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父。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不管受不受割礼，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里有一个交集，就是我们都有份，都是因着亚伯拉罕我们可以进入到恩典当中。那弟兄姐妹，管你是不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管你受不受割礼，你是四千年前还是今天，管你是游牧民族还是今天你是现代社会的这个刷屏一族、低头一族，弟兄姐妹，都是因着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圣经里边的亚在加拉太书给我们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解读。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好吗？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亚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弟兄姐妹，这段圣经给我们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解读，就是说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喽。管你是肉体上血肉上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犹太的血统，可是呢 你是因着信耶稣，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好，我们都是以信为本的，以信耶稣基督为本的。所以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好，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犹太人的人怎么办？他这里说，嘿，我们是有福的，因着信耶稣，那个亚伯拉罕的福也可以临到我们外邦人。弟兄姐妹，在这里边，神的根据在这里，神的根据的就是说，因着信，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既是以色列人 DNA 的父亲，那个原主，也是今天我们外邦人信心的原主。亚伯拉罕的福要临到我们。亚伯拉罕有什么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切的福，今天我们不多做讲解，但是却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就在这里和神有一个交集。记着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叫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得了一个福气，得了一个应据啊，得了一个印证，得了一个凭据，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是有福的人。那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也可以换作说，谁的信就算谁的义，谁信耶稣基督就算谁的义。这好像个公式了哦，我们中国人最会讲公式哦，做题要有公式，小学生都会。所以说，谁信耶稣就算为谁的义啊，你不信就不能算，这么简单哈。这里边后边有一个一个严格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能替代，不能我的信替代你的 OK。 还有说不能更换，不能说你不信了，你不信要换成啊别人的信要归到你身上，也不能转让。你不能说因为我特别爱我的儿子啊，我宁愿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好，我们换一下子吧，也不能更换。所以很神，非常非常的明确啊。我们感谢主哈，应该用一句话叫做明智实归啊。你真正是基督徒，你得到真正的生命，你是信靠耶稣的人，你就得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是讲到因信称义，是讲到哎，信他的人都得到生命。好，弟兄姐妹，我们想，当然我们信主不等于爱主，这个是我以后要和弟兄姐妹讲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说我信主了，不等于你爱主。为什么？因为信主是主爱你，对吗？主为你预备了救恩，主为你承担了一切，是他爱你，你接受了。那么爱主呢，是你说因着主的爱，因着主的牺牲，我要起来服侍他，我要起来爱他，把自己当作器皿来为他使用，这是我们爱主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讲因信称义，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得福，怎么样的得到救恩，怎么样子是信主。但如果真的爱主，我们需要起来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被他使用，那是下一步的事情。你如果没有信主，你就谈不上爱主了。所以今天至少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信主的人明白了哦，我们信主是怎么回事，是因着神所做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债还掉，因着神做的，他的儿子可以把我们的亏空给填平，这就是神的祝福，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愿意大家能够因着这段圣经来给我们的生命啊有一个开启，也一个确据，让我们更好的来爱主，更好的来信靠他。好吧，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2000年前你为我们生了，你为我们死了，你也为我们复活了。主，这是神所预备的救恩，神预备的方法。今天在历世历代的人，主，只要照着神你自己圣经的启示，照着你的确据，主，我们就可以得救，可以因信称义。主，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永生的怀抱。谢谢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并且使我们得到永远的救赎。主啊，我们没有一切哦，我们没有任何功劳，这一切都是神你所做的。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耶稣，也让我们起来，来渴慕你，来爱慕你。请主你在我们当中啊，赐下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每一天活着都是为你而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本来想讲的简单一点，看起来还是讲的复杂了一点，因为看到弟兄姐妹那个在跟着我这个逻辑在转的时候，好像有点困惑一样。但愿因信称义的道理进入到你的生命。我们下边是圣餐的时间，还是弟兄姐妹，我们一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要一起领圣餐。我们请弟兄姐妹的话呢，预备身心，我们来领受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所预备的救恩，好不好？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之前，我们来做祷告，我们来一起宣告。主啊，我们赞美你的名，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成就了大事。主啊，不管是我们个体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和团契，主啊，都是你成就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寻求神你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我们也知道神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我们要归荣耀给你。主啊，我们要把恩典，我们要把主啊能力记下，就是要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你的宝血没有白白的流出，是洗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拯救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同时我们要在这里纪念主耶稣基督流血和牺牲。主啊，纪念你在当年和你门徒做最后的晚餐。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当你设立圣餐的时候，你让我们常常纪念你。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纪念主。所以谢谢主，求主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也记着你的宝血再次涂抹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可以守节心清的来朝见你，来迎见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